大圣妙法莲华经啊，请放丛。今天我们第一天开始讲这个大圣妙法莲华经今天是几号啊？十八号。好，这个《法华经》呢，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在许多国家在翻译上我们中国因为得天独厚，翻译鸠摩罗什翻译的非常好，所以呢，他在这个我们中国大力的弘扬大力的弘扬。这是我们中国这个的福报我们北传这个佛教的福报。其实我们北传佛教有许多的优点有许多的优点，那是其他传承的佛教是没有具备的尤其我们有禅宗有净土宗还有天台宗还有我们的八大宗派在我们中国的传承它都算在整个佛法的体系里已经算蛮完整的了所以它的博大精深是我们这个北传佛教它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应该要以这个为荣以这个为荣。那么在这个八大宗派里面我们中国这个北传佛教的八个大宗派里面，其中呢有的是偏向于行持上偏向于行持上，像禅宗它比较偏向于行持像净土它也比较偏向于行持有的偏向于教理像三论宗偏向于教理那三论宗就讲中观讲空性上比较偏向于教理还有像唯识华严它都偏向于教理但是整个行持跟教理就解行并重就以天台宗它为最它不会偏废于在解门也不会偏于在行门所以天台宗它是在我们中国真的是一个宝真的是一个宝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妙法莲华经它是天台宗的我们创始这个天台宗的祖师智者大师他因妙法莲华经的体悟然后就创立了一个这个天台宗出来所以这个法华经可见它的重要它的重要在这个佛法的架构它的体系里面法华经是占了一个最重要的地位它在历史上被称为经王经中之王这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么它为什么要被称为经中之王呢等到大家全部念完法华经大概会知道可以体会到一小部分但是如果要体会到全部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法华经要把它体会到很深刻那是要许多其他经论都了解然后再来听法华再来你才能够体会到那个法华经的那种可贵它的珍贵但是都没有关系大家如果说都没有其他经论的基础也可以听因为我们会从浅的来讲因为这个听这个法华经它是无始劫来是非常很难得的一个机缘很难得的一个机缘法华经的功德力是非常大历史上有两个持诵经论一个是持 有两种是啊，它的那个感应时机是最多的，一个是《法华经》，好，持诵《法华经》，一个是《金刚经》，啊，这两部经持诵的感应时机哈，它是非常非常多哈，比其他经都还要多很多。这个《法华经》，它被称为经中之王，有许多的祖师哈，对它是非常推崇。好，我们现在好来讲一个祖师他写的一个序。我们现在来翻开好你们现在这个讲义，好，第一页，好，讲义第一页，好，这个《妙法莲华经弘传序》。好，我们要今天呢主要先把这个序讲完，因为这个序哈，有讲这个序的法师不多，我看听好多录音带哈，只有慧律法师他稍微有把这个序讲了一下而已。好，因为这个序文言文实在很文言哈，道宣律祖的文笔很深哈，他的文笔的造诣真的很好，啊，这篇序哈很重要，很重要，甚至这篇序有个感应时机，好，也有感应时机，就是道宣律祖他写这篇序的时候，哈，写完之后，哈，他有一些感应，说十方就是韦陀菩萨，韦陀菩萨，哈，为了这篇序还呈现给十方诸佛菩萨，让十方诸佛菩萨来印可，十方诸佛菩萨印可这个序，他说这个序写得很好，好。这件事情在《妙法莲华经》的感应录里面有提到，感应期那个记录里面有提到，好，所以我们啊就来看看哈，这篇啊为啊诸佛菩萨所赞叹的这一篇序，好，《妙法莲华经弘传序》，唐终南山释道宣述，啊，下面这个小字。就是唐朝终南山，终南山它是在陕西啊长安县的西边啊29公里的地方啊，这个终南山很长，它东西长就800多公里了，也绵延800多公里。这个终南山我们台湾有许多法师哈啊跑去住在终南山啊，我就听说就有几位。以后或许有机缘哈，我也去看看这个道宣律祖哈，我们律宗的祖师啊，道宣律祖他所住的这个终南山，啊，这个道宣哈是道宣律祖，这个刚开始学佛人可能不知道啊，但是如果已经学很久的人哈，出家众就几乎都知道啊，道宣律祖。这是律宗的祖师啊，道宣律祖，他是在西元啊596年到西元667年，他出生的年代啊，西元596年到西元667年，好，那么他所弘扬的是四分律啊，就是在戒律里面有分很多种哈。有五分律啊，有四分律，还有其他的律。那么四分律是通大小圣，它通大小圣，所以四分律在我们中国反倒被弘扬出来了。那么在小圣的律在中国也有，啊，可是呢没有被因为它被局限住，啊，被局限住，所以有许多地方并没有被弘扬出来。反倒大圣的律，这四分律，因为它通大圣也通小圣，啊，那它的精神是这样，所以它被在中国啊广泛的接受。这个道宣律祖，他就专门以这个四分律为主，好，啊，来弘扬。好，啊，那我们简单讲一下哈，啊，这个道宣律祖的一些啊重要的啊重要的事迹，好，啊。因为这个一定要得讲，好，这才能够凸显出这个《法华经弘传序》，好，他为了这个序，好，这么用心的去写， 可见法华经的重要，好，法华经的重要。道宣律祖啊，在历史上所有的法师里面哈，出家众里面，他是很特殊的，好，非常特殊。最特殊的地方就是他感应时机太多了。好，其实我们修行，并不是要太过强调感应了哈，但是适当的感应也是让我们有一点信心。可是太执着也不好，好，我们是平常心哈来看。但是因为他有记载他很多的他的一些事迹，好，我们这里就略述一两条，好，给大家一个参考。好，这个道宣律祖呢，啊，他因为他持戒非常精严，好，持戒非常精严，他把比丘戒250条几乎都持了，啊，几乎都把它持了圆满了。他一生当中三衣一钵就没有换了。他那个三件衣哈，他就真的三个衣，好，那他吃的很简单，他吃东西就非常简单，啊，就是简单的几样小东西吃就好了，好。不过古代吃东西简单是很好活，因为古代都是有机的，现在很多化学药品，所以古代怎么吃哈，那个吃的内容都蛮有能量的。他所以他就是日中就这样一食，哈，啊，简单的哈，啊，穿，简单的吃，简单的住，好，啊，他住的地方也很简陋，好，啊，也很简陋，所以难怪会感召到啊天人的护持哈，啊。那他跟孙思邈大家知道吗？孙思邈就是那个医学的啊一个鼻祖，中医的鼻祖，我们中国中医的鼻祖孙思邈，哈，哦，他跟孙思邈是好朋友，而且是住得很近，也孙思邈也住终南山，所以他们两个常碰在一块，哈，哦，哎，这是他啊，孙思邈常常来跟他请教佛法，那么道宣律祖也常常跟他论说这个医术上的，哈，哦。道宣律祖有一次，哈，啊，有一个祖师叫窥基大师，窥基大师大家可能没听过，他是唯识宗的祖师。有一次窥基大师哈，啊，跑来找道宣律祖，因为窥基大师听说道宣律祖，啊，持戒很精严，他就来找他。那么他来找他的时候呢，啊，就谈论佛法，谈论到很晚，啊，晚上就在那里过夜了。那过夜就睡在那里，跟道宣律祖一起睡。以前的房子很简单，你要很多房间是不容易的，所以他们就睡在一起了，就睡在同一个房间。那隔天起床的时候，这个窥基祖师哈，这个窥基大师哈，他就跟道宣律祖讲说哈，昨天好吵，很吵，啊。那这个道宣律祖就说，怎么可能很吵，我又没有怎么样，怎么会很吵呢？他说昨天他听到有人在打架，在打架。这个道宣律祖就好奇了，说不是有人在打架，是讲错了，是有人在喊痛哀嚎声。这个道宣律祖就很好奇啊，怎么可能呢？好，我这里怎么可能会这样？那窥基大师就讲，他说昨天我听到你地上有两只跳蚤啊，掉在地上，就腿摔断了啊，那只跳蚤在叫在喊啊，很痛。那这个道宣律祖就讲啊，那就很讶异，吓一跳，因为他昨天晚上道宣律祖在抓那个跳蚤因为他们以前很容易会有跳蚤的，以前的人那个是棉袄他那身上的衣服他都很容易会有跳蚤，他就抓一个跳蚤就放到地上那可能掉到地上，那个跳蚤的脚有点摔断了，这跳蚤就在喊痛。我就窥基那个道宣律祖听到窥基大师这样讲就吓一跳，说他的耳朵的灵敏度能够到这个层次他就不敢轻视他的修行 好，不敢轻视他的修行。那么道宣律祖呢，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家为人所赞叹的，就是他吃饭的有一阵子吃饭是由天人来送食，天上的人来送东西给他吃。好，那有一天呢，有一天哦，那个窥基大师就去来找道宣律祖。他来找他的时候啊，正好是中午要吃饭了啊，中午准备吃饭。那道宣律祖呢，就因为快吃饭了，道宣律祖就远远看窥基大师来了，哦，他就很高兴，他想要请他吃天人吃的东西啊，因为天人要来送食了，时间要到了，他们是迟午哈，过中午就不吃了，所以在中午以前，天人就会把食物送过来了。那他很想请那个道宣律祖哈，啊，不是请道宣律祖很想请窥基大师哈来吃这个天人的。结果等了老半天哈，那个天人还没有来，就这样子时间就过了啊，十二点就中午就过了。啊，窥基大师就跟他聊聊天，聊聊聊，已经聊了，时间过了，窥基大师看没有吃哈，他就走了，他就走了。那这个道宣律祖呢，就觉得说奇怪，这个每一次他都按时送来哈，为什么这次没送来？等到窥基大师走了以后，这个道宣律祖在等哈。这个天人后来就来了。这个道宣律祖就问这个天人说：“哎，你每次都很按时送来，为什么这次没有呢？让我这个好朋友哈没有东西吃哈。”那他这个天人就跟道宣律祖讲，他说：“哦，不是我不送来，我在外面进不来。好，他在外面进不来。他说他的这个你来的这个好朋友窥基大师哈，他来的时候龙天护法哈，所有的很多的菩萨哈以及龙天护法都在外面，好都在外面，因为他们的光哦太亮了哈，啊他就没有进来了哈，他就没进来了。”天人当然是不用怕这个了，啊，可是在那种这种庄严的状况之下，他就没有进来的。好，这个道宣律祖就很讶异，啊，就很讶异，啊，就想说，哦，是这样啊，那个窥基大师，啊，他能够修到这么高哈，他是一个大菩萨。好，窥基大师这以后有机缘，我就跟大家谈谈他。他是唯识宗的一个祖师，啊，他是唯识宗一个祖师，是玄奘大师的弟子。啊，唯识宗的一个祖师，这个可以反映出哈，他们这种英雄惜英雄啊，啊，这道宣律祖他本身的那种修持，啊，本身的修持啊，已经非常的清净了。可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哈，啊，当然要找到这样的人是不多了，啊，可能比较难看到，啊，我们只能说啊，看了古人的这些事迹哈。心里有一点向往，啊，啊，那我们来多等于是来多长期熏修，啊，他们的那种持戒的精神，啊，就是道宣律祖，啊，道宣律祖，啊，到现在哈，啊，到现在南他创立的南山律宗，那是后人给他封的哈，啊，南山律宗不是他自己。讲的名称是后人，因为他住南山终南山，所以他这个律宗啊，就由他来宣扬出来了，哦，就以这个南山律哈，哦，这个南山律来以他的为开首啊，哦，为开头，以后啊所有的律宗啊所有的祖师都以他为啊所写下来的许多规范。好，为一个重要的依据。好，这道宣律祖，他呢非常推崇《法华经》。好，《法华经》对他来讲哈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就为了啊这件事情写了一个序。好，写了一序，我们现在就来看。好，《妙法莲华经》者，好，我们看第一行，统诸佛降临之本质也。就是统呢，就是啊，就是这个是一切的意思啊，是所有的意思，好，啊，统领所有的意思。这个《法华经》呢，它就等于是啊一个大格局，统领所有诸佛菩萨。 降临就是下生在人间，就是来到人间发愿来到下来投胎到人间降临，这本质也，这个本质就是指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旨趣，他的意趣，他的目的是统领整个诸佛菩萨他下降到人间的目的。这个目的呢是讲，就是在讲一佛圣。我现在先跟各位在谈法华经，最重要的就在谈众生都一定可以成佛，他所讲的佛陀所有的法都是为了要成佛而讲的，都为了成佛而讲的，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旨趣，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所以诸佛菩萨他下生到人世间，他所有的他的唯一目的就是希望大家成佛，他没有其他目的了。所以就算他讲罗汉的法，就是阿罗汉二圣声闻缘觉的法，你只是证到阿罗汉，证到阿罗汉，虽然只是证到阿罗汉，阿罗汉很多，如果佛陀没有讲法华经，阿罗汉会以为他自己只能到阿罗汉，他就不会再成佛了，他会以为自己这样。那么佛陀讲法华经的目的就是要告诉这些阿罗汉说，你不会只是阿罗汉而已，你以后会成佛的，你以后会成佛的，他的目的是这样，这是他的一个目的。所以不是只有说阿罗汉这个法，佛陀讲的所有的法门都只是为了成佛做准备，所以你未来皆可成佛，这就是法华经他所要讲的。那这个佛菩萨呢下生在这个人世间只有这个目的而已。蕴结大夏，就是说这个法华经呢它呢是出自于大夏，这是指结集，是指它本身开始蕴量的地方。这个大夏这个位置它是以前古代一个王国，古国啦，古代的王国。这个在张骞出西域，汉朝不是有个张骞出西域吗？他在他的那个文里面他有提到这个大夏这个王国。大夏的位置差不多在新疆，在过去约在阿富汗附近，阿富汗现在的阿富汗附近，大概在那个附近。出比千岭，出比千岭就是从那里这个佛陀讲开始讲这个法华经，然后蕴结大夏，到现在已经一千年了，一千年上下了。出比千岭，零就是指几岁嘛，出自于那时候到现在就已经一千年了。东传震旦，震旦就是我们中国，东传到我们这边三百余载，传到我们现在就已经有三百多年了。所以从道宣律祖那时候，那个年代，道宣律祖是唐朝，唐朝那个年代再往前推三百余年就已经有法华经了，就已经有法华经了。那么它的翻译呢，有三个翻译，底下就讲西晋惠帝永康年中，就是西晋惠帝永康年中，大概西元三百年左右，西元大概差不多三百年，大家可以记一下，西元三百年左右。现在这本讲义我希望大家自己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去买，可以去请，这个是不能带回去的嘛，那么如果说大家要还是说可以买，那就可以带回去然后再带来，要记得带来就是了。不过你们有一本私人的就可以做笔记，可以请，这个可以买，在世华出版社，这个可以买， 如果大家有人要集体买或怎么样都好。那我这里再简单讲一下为什么我要用这个本子这个讲义。这位这个讲义呢，《大乘妙法莲华经》讲义这个是信范老和尚他所写的信范老和尚是我在净律寺那时候我在剃度那个时候，他正好是我们的指导老师是我们的指导老师。信范老和尚他的人他真的是个修行人一个老修行人。那么他对天台的造诣又很深，他用以天台的方式来解释《法华经》这一本呢算是所有我所看到的所有的讲义写的最完备的。那么这本书的注解不会很难，但也不会很浅而且呢它很详细，很详细，该讲的都讲了但是当然详细就比较厚这么厚，大家不要因为看到这么厚就怕了希望大家有点毅力，要恒心要给大家念下去。因为这本书如果你从头到尾念完你就真的没有这个人生没有白来了，你总是有一个我有可以跟人家讲我有把这本书念完这本书我所看过的它你只要把它念完之后，大概所有的佛法都差不多了，几乎都完备了，几乎都完备了，除了密教以外了，除了金刚身的密教这部分以外，那么他都完备了。那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这一本书给他细读。我是打算细讲，不打算略讲。我是打算细讲，一个字一个字讲我想打算这样，每个字都给他讲过。要用精读的方式来谈，所以这堂课会很久不过我有心理准备一般一开始第一天人不少，第二天人就少一点，第三天就越来越少，常常都是这样常常都是这样。但是我劝大家要给它维持下去要维持下去，不要因为它深就打退堂鼓了，不要这样再怎么样的文言文你只要有心常跟人家请教，慢慢问慢慢问就好，就绝对可以。那你也不要因为说师父我都没有学佛，这好像很深，也不要因为这样就不来了那多听多闻你就越来越听，如果说一堂课下来你能听到10%20%那这样也很好你总比在家里看电视好所以希望大家就好好用心就这样子坐着就不要怕困难把它坚持有恒心的给它听下去那我们这个法务组长朱居士我们的执行长他就副执行长副执行长他就跟大家已经有讲说，如果你确定要长期听那就可以带回去，但是下次记得要带过来要带过来好，我们再来看来看那这样就是可以做笔记了那么这个信范老和尚解释这个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四平八稳。他解经天台宗的解经方式，它的最大特色就是很稳，每一个细节都讲到，你不会偏废，不会偏废，因为它有个规格，有个格式出来了它就你这个一定要有讲到，那个一定要有讲到，它已经有个格式出来了。所以智者大师的智慧真的很高真的很高。所以这个信范老和尚呢，他又很忠实的很老实的依他这个格式老老实实把它一五一十的讲。因为我看这本这个讲义我在对照很多天台中的一些内容，他都没有把它讲错，他都给他写得很清楚所以你们把这本讲义念完，你们也等于是兼读了天台中的所有教法，几乎都这样，天台中的法华文句法华玄义都讲到了，你们全部讲到了 你们就等于兼读南山，不是天台三大部的两大部。好，天台有三大部，一个是法华经的玄义，一个法华经的文句，第三个就是摩诃止观。好，摩诃止观，摩诃止观是讲修持上，解行并重嘛。好，在佛法里面啊，一个人要先在解门上，就是指他的政治政见上要深入，还有在行门上要深入。好，那个天台三大部，前面两大部讲解门，法华的玄义，法华文句就是讲解门。那么行门就是怎么样去行持啊，摩诃止观就讲了很多。好，怎么行持？那我们呢，这里呢，至少前两大部在这一本都完整了，好，都完整了。所以，如果你们很用心的把这个，如果说从头到尾听完，这个至少这个就没有问题了。西晋惠帝永康年中，他西元200年左右，长安清门，清门是一个地名，好，一个地名。敦煌菩萨主法护者，敦煌菩萨主法护。这个主法护就是在鸠摩罗什之前最伟大的翻译家主法护，鸠摩罗什之前在这个年代鸠摩罗什是在后来又翻了法华经，那么鸠摩罗什之前翻法华经的就是主法护这位大菩萨。那么这位菩萨他出生在这个敦煌，所以又称敦煌菩萨，好，又称敦煌菩萨，好，这位他出翻这个《此经明正法华》，好，就是他翻的这个经叫《正法华》。我们简单稍微跟各位讲一下这个主法护这个人，主法护他很优秀，他通达36国的语言。主法护这位翻译家通达36国的语言，他熟悉印度西域所有的字体你不管是梵文字，以前西域有他自己的一种特殊的字特殊字他都知道，他各国的语言文字还有发音他都能够通达他能够通达，而且他还有一个特色，过目不忘读经能够日诵万言，就是一天能够诵到1万句以上的经书过目不忘，用背的背出来所以他因为具备这样的能力也确定了他翻译经典的基础那这个翻译经书一定要有这种头脑才行我们现在的人要有这种头脑的人已经很少了很少了，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人的福报越来越低了真的福报越来越低了所以大家赶快用功。我常常看到古人都每次看到他们讲到过目不忘我就很惭愧他们真的想不出那种能力他们这个很伟大的主法护他为了要翻译经书他到各国去旅行，他周流周国所有的西域甚至于到印度的部分地方他都跑去了。以前在那个时代佛法在西域是非常兴盛的，西域就是我们新疆在过去阿富汗然后现在的中东那一段都是佛法很兴盛的，所以那边不是很多石窟吗？敦煌就有一个石窟，那这个主法护就是出生在敦煌所以人家就称他敦煌菩萨这是稍微简单跟各位讲一下这个主法护这个翻译家我们现在看下面东晋安帝隆安年中隆安年中后秦弘始，这个差不多在西元406年左右，弘始8年，后秦就姚秦姚秦弘始八年，弘始八年，弘始 后秦是一个国家，那时候的一个朝，有一个朝代叫后秦，它又称姚秦。红史是它的年号，年号东晋安帝隆安年中，后秦红史归之沙门，这有人念秋之沙门，那我们就按这个字来念比较好。归之沙门鸠摩罗什，鸠摩罗什，这个鸠摩罗什，沙门就是指出家人，现在很少人会称沙门，以前的出家人都自称沙门。这个我们现在的人都称师父，称法师，还有一个称号和尚。这个和尚两个字在我们的称呼里面是很尊贵的，很尊贵的，我们才称和尚。在一个寺庙，长老很长老，我们就称和尚。在古代不称长老，他没有这个称呼，他称和尚。称和尚，也没有称上人，也没有，都没有这样子称，都是称和尚，老和尚，或是大和尚，他们都是一个尊称。和尚通常说他资历要很久了，他才会有这样一个称呼。归之沙门鸠摩罗什，赐翻此经名妙法莲花，妙法莲华经，鸠摩罗什大家就很清楚了，因为他翻译的经典太多了，翻译的经典太多了。这个呢，我们现在也可以简单讲一下，我们先翻开到第六十页，来翻过来第六十页，我们现在先讲一下他的一个简单的简介，鸠摩罗什。我们简单看过去，鸠摩罗什大师，因为鸠摩罗什是我们现在这个要讲的法华经的翻译者，所以呢我们再用心的给他看一下他的传记。鸠摩罗什他是中印度人，释迦相国，就是他是国家的一个大栋梁，父亲的鸠摩罗坛，器官游学之归之，新疆的库伦，归之就新疆，现在新疆的库伦，王以女妻之而生师，这个他的国王呢用他的女儿来嫁给他的父亲，就生下来的这个鸠摩罗什。所以这个鸠摩罗什就算什么呢，算外孙，这个国王的外孙，鸠摩罗什。鸠摩罗什这个称号叫做同寿，按照翻译的话，意义叫同寿。那么鸠摩罗什大师呢，出生很聪慧，七岁的时候就随母亲入寺，入到寺庙，见到一个大铁钵，那个寺庙有一个很大很重的大铁钵，这种如果按照这样描述，应该是那种像我们大清那么大，寺庙大清那么大，感觉起来我们想象应该是属于那种大铁钵。见大铁钵就是像钵一样，汲取顶戴，就把它拿起来戴在头顶上，他想戴就把它拿起来戴，就居然戴起来了。他七岁的小朋友，这个铁钵很重，他一想到就想把它戴起来，就很轻松的就把它戴到头顶上。但是呢忽然想到钵很重啊，我人很小，他突然就想到，这个钵那么重，我人那么小，我怎么就戴到头顶上了。他突然有这个念头一产生的时候，急感不胜，就感觉到受不了了，那就感觉到没有办法承受了，钵即堕地，这时候钵呢就掉下来了，掉到地上，遂悟万法唯心之旨。这时候他就悟到什么呢，遂悟，他就悟到了什么呢，万法，所有的法 都为我们这个心，好，万法为我们这颗心的这种指这个道理，就悟到这个道理。所以他没有想到很重，他就把它拿起来往头上一戴，哎，就戴起来了。因为他没有考虑它重不重，想拿起来就拿起来，这时候就拿起来了。啊，一想它很重，它就掉下来，它就受不了。所以就是表示这心掌握了所有，万法为我们这个心。博学强记，就摩罗什他博学强记，能不能及，以其幼年而有高德，故名童寿。因为他幼小的时候就有很高的德恨，所以呢他就叫童寿。后出家博通三将，后来他就出家了，小孩子他就出家了，他就博通三藏，他对就是出家之后很广博的通达三藏。这个三藏指经律论三藏，我们一般讲三藏都讲经律论三藏，就是讲所有的政治政见，所有的道理，佛陀所讲的所有道理都称三藏。这个经律论经呢就是指佛讲的称经，这个论是指律，就是佛也是佛讲的，就是佛所讲的戒律就称为律。这个藏呢这个论呢就是佛所就是祖师所讲的，后代人注解经注解的经如就是来解释经的就称为论就称为论。所以以后以后如果大家听到三藏就把它一定要称就知道它是讲经律论。其实在以前我们常常讲三藏法师，三藏法师讲到三藏法师就是指通达经律论的师父，就称为三藏法师。所以以前我们讲唐三藏，我们最常听说的就是唐三藏那是因为唐三藏他是通达经律论，所以这个唐三藏不是他个人的称呼不是玄奘大师，我们常称他唐三藏西天取经，这不是他个人的称呼，三藏法师是通称他是一个通称。龟兹王已经治狮子座处之，就是那时候龟兹的国王用金子做了一个狮子座来给他做让他做这个狮子座。我们一般讲狮子座，狮子就是指狮子吼这个狮子称狮子座就是坐在上面可以弘扬这个法